传世投资第五圣道，永不负债，永不做空。没有什么比为了赚一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而上杠杆这件事更愚蠢了。无论是杠杆做多还是杠杆做空，本质上都是负债，我是绝对的反对，所以标题就用了永不这样绝对的字眼。我认为杠杆是绝对不能用的。我们来看看一段历史，永远载入股市历史的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我从网上搜查了当年的事件，是这样描述的。10月24日，这一天是股市灾难的开始，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早晨刚刚开市，股价就如同决堤之水轰然下泻，人们纷纷脱手股票，全天换手1289.5万手。纽约数家主要银行迅速组成了救市基金，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韦尼亲自购入股票，希望力挽狂澜。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10月25日，胡佛总统发表文告说，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力图以此刺激新一轮的投资。然而，过了一个周末，一切挽救股市的努力都白费了。10月28日，史称黑色星期一，纽约时报指数下跌了49点，道琼斯指数狂泻 38.33 点，日跌幅达到了 13%。 这一天已经没有人再出面救市。10月29日最黑暗的一天到来了，早晨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开市，猛烈的抛单就铺天盖地般的席卷而来，人人都在不计价格的抛售，经纪人被团团围住，交易大厅一片混乱，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至此，股价指数已从最高点386点跌至298点，跌幅达 22%。 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1点，当天收市股市创造了1641万股成交的历史最高纪录。一名交易员将这一天形容为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这就是史上最著名的黑色星期二。11月股市跌势不止，滑至198点，跌幅高达 48%。 一年股市凭借残存的一丝牛气，在1到3月份大幅反弹，并于4月份重新登上297点，此后又急转直下。从1930年5月到1932年11月，股市连续出现6次暴跌，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与股灾前相比，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由每股262美元跌至21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从92美元跌至7美元，三年间指数跌去了 90%。 在这场股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我查询这件历史的时候注意到一个新闻，说的是在1929年10月24日股灾开始的这一天，一小时内有11名股民自杀。新闻将这段历史渲染得如此惨烈，我特意查询了当时的指数情况，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1929年10月24日当天跌幅为 2.09%， 1929年10月28日当天跌幅为 11.7%，1929年10月29日当天跌幅为 8.84%。 当时我就非常的不解，1929年10月24日这天整天股市不过是跌了 2%， 一小时内11个股民刺杀，至于吗？然后继续深入搜查资料，这所谓的一小时原来是指从当天最高点的312跌到当天最低点的272，跌幅达到了 13%。 我又在想，这也仅仅是一个 从最高到最低的一个震荡幅度而已，最后收盘也没有跌多少。至于自杀嘛，再继续查，这下终于明白了，这些自杀的人是被波幅所消灭的，因为在当时的股市里面，大量的人使用了十倍的杠杆，当时美国资本市场很方便的就能够融资十倍，你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的话，甚至还能够融资30倍到50倍，这批自杀的人就是使用了高杠杆。如果你使用的杠杆达到10倍以上，那么出现一瞬间的暴跌 10%， 你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或者是追加保证金，你就爆仓了，甚至还倒欠券商的钱。原来这些人自杀是用了高杠杆被波动消灭的，尽管最后收盘只跌了 2%， 后面的事情就更惨烈了，大批大批高杠杆股民在下跌的时候资产缩水，因而必须卖出股票来平仓，强制卖出的股票又导致股价进一步的下跌，进而又使下面一大批接近平仓危险线的股民又接力要卖出股票，如此的恶性循环，股市便如雪崩一般，三年之后的1932年7月，道指只剩下40点，整个指数跌去了近 90%， 直到25年以后的1954年，道指才重新站稳在300点。看完这段历史，我只有两个字，活该。看了这么多新闻的评论，从当时的历史，从当时的经济，去寻找各方面引发这次崩盘的原因。但是在我看来，原因只有一个，一切都是由人性的贪婪所引发的。用了这么高的杠杆，赚了这么多钱，财富是怎么来的？是凭空产生的吗？就如我在第二圣道里面反复强调的，要看透事物的本质一样，财富的本质是社会的生产力及各种商品的总和，钱只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衡量这些商品的一个货币符号，社会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商品，而整个社会却在猛加杠杆狂印钱，这些信用货币就是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生产力，怎么来的就怎么还回去，最终一切归零，用了20年的发展再把这个泡沫给消化掉，这个本质跟高 PE 买入公司是一样的，公司也需要很多年的利润才消化掉高 PE 的透支，我们不能只看1929年之后的崩盘，还应看1929年前几年的历史。1924年道指从不足100点起步，到1929年最高386点，四年多的时间涨了4倍，平均市盈率达到了近35倍。四年的牛市从此引发了人们的贪婪，银行券商为了赚钱也不断鼓励的股民上杠杆。还是那句话，短暂的辉煌给了人们永恒的假象，人们总是愿意相信美好的景象会一直持续下去，但不管怎么样，跌了就跌了吧，虽然三年跌去了 90%， 但又有什么所谓呢？25年之后道指再创新高，今年2017年的道指已经突破了20000点，人类总是这样波折式的前进，尽管期间经历了多少次战争，多少次危机，从百年的历史来看，股票本来就是一直处于牛市当中，那些经济危机回头一看，只是一个个小小的波动而已，但就是这个小波动，多少人为之家破人亡，一切贪婪而已。在中国 A 股2008年的金融海啸，说是金融海啸引发的，但即使没有，这次股灾还是会如期而至。07年 A 股平均市盈率达到了70倍，上百倍数百倍的比比皆是，所谓金融海啸只不过是贪婪的投机者为自己失败的投机寻找一个借口而已。上证指数从6124点一年之后跌到1664点，跌幅 72%， 这次股灾我是全程参与其中，但也没有什么惨烈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感觉出来，虽然大家在网上还是骂天骂地骂监管机构，但骂完之后 该工作的还是回去上班，工厂企业还是正常的运转，感觉身边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引发社会的动荡，也没有造成像1929年美国那些失去的20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主导强有力的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没有上杠杆，指数从1000点上去6000点跌回来1600点，这3-4年间其实指数还是上涨了 60%， 只不过是空做了一场财富美梦，现在醒了而已。然后到了2014年到2015年又一波小牛市。我之所以说是小牛市，因为指数从2000点涨到5178点，远远不及2007年那个牛市。牛市过后必须是熊市，这是永恒的定律，怎么上来怎么下去。按理说这个小牛市也就是引发一个小熊市而已，但事实上这次熊市股灾杀伤力远远超过了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杠杆。在2010年中国开通了融资融券的业务，从此普通股民都可以用上杠杆，这个杠杆据说可以达到数倍，然后还有一些场外的配资达到10倍的。2014年的牛市就是这样一个资金杠杆推动的牛市，然后又重复了1929年的历史。股价下跌引发杠杆的强制平仓，强制平仓进一步引发股价的下跌，再次引发更多的平仓，连锁雪崩的反应。股指数从5178点跌至2638点，幸好有中国这样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救市，运用大量的资金把股市的暴跌止住，跌幅也仅仅是 50%， 否则这个连锁反应继续演变下去的话，说不定就重演1929年的美国事件，可能会失去20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位朋友，他经历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市值也跌去了很多，但不影响他的工作及生活，因为他当时没有上杠杆，投资于股市的钱也是闲钱，大跌之后他就不管了，反而安心工作，继续打理他的小企业。他持有的股票公司的质量不错，只是买的价格高了一些，所以暂时透支了未来几年的盈利而已，套住了就耐心等待，就没有啥事了。到了2014年，7年过后，他的股票再创新高了，本来这是好事，企业的盈利经过7年虽然是涨了一点，但总算消化了之前07年的高估值，财富再次踏上增长的正路。但这次由于融资这个工具，他也上了杠杆，上了2倍的杠杆，1000万的资金买了2000万的股票，后来股市的大跌引发了他几乎要平仓，只能够不断的从他企业来抽取资金补仓，最后的结果是企业办不下去，资金链断裂，股票又被逼平仓。假如这位朋友不上杠杆，用投资的心态去买股票，股价跌与不跌，上市公司的价值永远都在，根本不必如此恐慌。多少股民与我这位朋友一样，扛过了07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百年一遇的危机都没有事，都打不死，最终死在自己的贪婪上。扛得过百年一遇的危机，扛不住人性的贪婪，最终波动会消灭一切杠杆。股票是永远向上的，因为以企业为代表，人类永远在创造财富，但企业创造的财富一年也就 10% 到 20%， 但股价的波动是远远超过利润的增长的，股价可以一年涨几倍，也可以一年跌几倍，这要看人类有多疯狂以及多愚蠢。为什么要上杠杆呢？当然是为了赚钱，而且是赚快钱，这种看似快实质上是慢，一旦上杠杆就离死亡之路不远了，一切只是波动而已，财富不会凭空产生，怎么来的怎么去。使用 10% 的杠杆你会知足吗？相信我，绝对不会。人性就是这样，杠杆让你品尝到快感，你已经染上了毒瘾，永远也去除不了。 下次你会觉得10%的杠杆赚钱太慢了，很快就会20%、30%，甚至100%的往上加杠杆。同时，请相信我，在你一生的投资时间里，你绝对会遇上几次大的股灾，遇上几次财富的大缩水，因为波动是永恒的，只要你在这个市场当中，你一定会遇上的。最终波动会消灭你所使用的杠杆，你所有的财富将会消失，而这一切愚蠢的后果，只是因为你想赚一点点快钱，赚一点点不属于你自己的钱，多么的愚蠢！要是我知道，我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你大骂一顿。这是百年以来多少人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怎么你就是如此的愚蠢？